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靓丽的大美女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做客啊。那么她呢是2018年的三藩市华埠小姐，同时呢，她还在2019年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呢，她是代表我们三藩市登上了这个国际大舞台，并且是荣获了网上最受欢迎佳丽冠军的头衔。那让我们欢迎黄翠金 Maggie Huang。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翠金，我的别名是黄雅玉，然后来自三藩市，谢谢大家。
嗯，欢迎 Maggie。 那 Maggie 呢，其实大家可以听出来啊，她是一个多语言都十分能够掌握的一位佳丽哈。她跟我讲说她是在小的时候过来的哈，所以现在呢，你看是国语也很棒，粤语也很会讲，然后呢，英文也是非常的棒。
对，那要首先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叫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但要书要读得好，然后还要就是外面的 activity 也要读得好、那语言方面呢，他给了我一个很大进步的空间。我在高中的时候甚至是初中的时候，他有督促我去读、中文，然后呢，我还在高中里面，因为我已经超过了那个 SAT 的800 over 800，就800满分的中文，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是从 Stanford 那边有这个和中国那个教科书还有教育部是有这个关系的，然后他自己出自己的教科书、他就教我们这个文言文。
哦，
对，
你都学到文言文的级别了。
对，现在
高级呀、
几乎忘掉了，不过现在还会写，而且 还在小时候有发过小文章这样子。
哇，真的，所以真的是从小到大一直对于中华文化尤其是这个语言方面是很有兴趣也很有天赋，是吧？
对对对，这个真的要感谢爸爸妈妈还有我身边所有的这个老师们，因为他们的鼓励才有现在的我。
嗯，很谦虚啊，一直坚持到现在。其实坚持就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精神。
哦，对，坚持是 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他不断的鼓励我，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叫 mentor， 他们的例子呢、都很励志、然后呢他一直叫我，他说失败不可怕，最可怕就是你没有失败之后没有站起来的勇气。我觉得既然他们也不怕，那我也就是 follow 这样子。
嗯，其实啊，我跟 Maggie 啊是在2019年的年初，我们一起合作主持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迎春晚会啊，而且当时 Maggie 在现场的这个表现啊，那真可谓是光彩夺目啊。当时呢，他是台风稳健，落落大方，声音也是很悦耳动听的，所以呢就让我感觉说，哇， Maggie 真的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姑娘。那今天我也特别把她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她的这个艺术经历。不知道这一次我们这一场晚会是不是你第一次主持这么盛大的这种大型综艺晚会呢？
真的，这个是真的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晚会，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就是没有很紧张、嗯、然后呢灯光一打开之后，我说哇塞好多人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真的很紧张了。
对 对, 对，
不过紧张之余呢非常的享受快乐、嗯、因为呢本来我就想说难得的一次机会、嗯、虽然那不是我第一次主持，可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面里面，
对，大概是2000人的场子啊，
对，
非常大的一个表演场地，
对对对、嗯、然后感觉特别特别的兴奋，其实是兴奋比紧张更多那个时候、嗯、然后我觉得我的台风呢也感谢我在就是赴美中华中心那边，就是赴美中心就是华人的中心里面给我很多练习的机会、哦、通常就是几个人啊，然后我跟这些姐姐们解释一下他们的信件啊，有时候就会这样子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开始不紧张了，之前我很紧张、嗯、可是之后呢就随着慢慢多一点练习就不紧张了、嗯、然后还有我去这个选美的时候，然后站过上两次舞台，
对，
其实这样子会比较更当我自己很享受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紧张了，
对，
然后作为一位就是中国华人在美国特别特别 proud to 让别人知道嘿我是中国人，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文化跟传统都很 proud、嗯、所以呢就想要大家都知道我 I'm standing here 然后我 represent Chinese、嗯、然后我可以让更多朋友而且让更多外国的朋友都感受我们中国人的热情还有文化。
嗯，说到这个啊，说到你这个想法，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抱着有这种要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想让外国人去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华人在世界舞台上的一种身份一种状态，所以才会鼓励你想要去参加选美？
嗯，对，这是一个其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因为之前的我呢第一很胖，然后呢、
啊、真的吗现在很苗条我完全不相信
对，之前真的 有点过分的胖、哦、我好像最胖的一次是150磅以内吧、
啊、真的吗？
对，很爱吃，没办法，小时候就是爸爸，小时候我比较瘦，然后爸爸妈妈都怕养不大我、哦、然后 我的那个在这边的阿妈就说你要多给他吃，然后就
补充营养，
对，然后就吃，来美国之后就吃成这样子了、嗯、那次胖到150磅的时候呢，我之后就再也不敢就是称自己的体重，因为怕一直上升、嗯、
对，
然后我来了，我之后我见到我的健康顾问，然后呢、嗯、见到了这个赴美中心的很多的朋友们，他们鼓励我，然后我塑完身之后，我塑了大概现在是38磅吧，
嗯，
然后再登上舞台的。
哇，
对，
塑身减掉38磅，
对，38磅，
38磅，这是一个多么夸张的数字
好像就是我一个 size。
对啊，
之前我穿好像还是4号6号，
我觉得应该都不止一个 size， 可能两个 size 都有了，
差不多有吧，而且 我重，因为我有肌肉、
哦、
对，
因为你有做锻炼，
对有做锻炼、嗯、所以有肌肉，然后自从我就觉得既然我可以从这个很胆小然后很害羞、嗯、然后很胖的一个女生建立了这么多的自信，我就想让这边很多的华人，像可能也有人像我一样可能很害羞，然后想要为自己梦想踏出那么一步的话，为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而想让全世界的人都
认识
到，都认识、嗯、然后我就说那就好吧，就战胜一下自己，看一下舞台，就是看一下这个选美的舞台，让大家也认识我这样子。
嗯，那是当时第一次参加选美的时候是吧？
对，
就是在那个全美华布小姐的选美上。
那算是第二次了，第二次
之前第一次是什么比赛？
第一次是 Miss Asian Global。
哦，
对，
那个也是我们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选美比赛，
对， by Rose Chang、嗯、就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在上台的时候，我也当时好像也是跟18位佳丽比吧。
嗯，
对，那个时候，那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得过任何奖，可是我得到了很好的 sisterhood，
当然，
对，
就是而且也经过这个比赛也学习到了，哦，原来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对，
然后也锻炼到很多，对吧？
对，我第一次我紧张到好像根本就讲不清我是谁了那是第一次在
上台的时候有没有抖，就是全身上下那个肉都在抖其实别人看不出来但自己知道，就是那种从里抖到外的感觉，
对，抖得特别的均匀
真的，
对对，所以 我第一次我那天我跟你做 collaboration 的时候，我就、嗯、我发现哇孟然姐太棒了，因为第一不抖，第二好有自信，第三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下了所有的东西，我说讲 台词那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我就说好，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
没有没有，过奖过奖。那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休息片刻啊，稍后呢回来我们继续请 Maggie 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在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亲历的过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伊兰尼度假村 LNA Resort 将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l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请到我们直播室当中的这位大来宾呢，她是2018年的三藩市华埠小姐，以及呢她在2019年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呢是荣获了网上最受欢迎佳丽冠军的这个头衔。让我们欢迎黄翠金 Maggie 黄。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翠金，我的别名是黄雅玉，很高兴跟大家聊得到天。
嗯，非常的开心今天可以把 Maggie 请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那刚才我们谈到了 Maggie， 她有说到就是她从一开始一个胖胖的小姑娘，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啊，然后呢就是很大胆的去挑战自己，并且最终战胜了自己，然后以非常亮丽的一个形象站在了舞台上，而且还走上了国际的舞台，展示出了我们美国的华人女生在现代社会上的一个风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讲回到在香港举办的这个国际中华小姐大赛。那 Maggie 呢，她是在这次大赛当中是获得了网上最受欢迎佳丽的奖项。那我知道就是香港这些比赛它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这个赛前的环节，一些准备呀，
对，
很多这个训练呀。那其实在赛前准备的过程当中肯定不用问了，那所有的佳丽肯定都会做很多的这个体能方面的训练，要塑形嘛，对吧？
对，
那都一定是要像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模特一样，就是能尽量的很魔鬼式的进行一些体能训练啊，包括这个塑形的训练。而且我还听说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减掉了18磅。
对，
而且还同时还不是那种饿减，就是不是光靠饿减到那种很缺营养的状态就病殃殃的，而是很健康的，营养是很均衡的，这样匀速减下来。有没有一些觉得你自己认为了比较有效的一些比较正面的心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我特别关注哦，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多很多女生都在就是想说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去塑形、去减肥、去健身，同时我们还能有肌肉。因为其实我们身上要让一个人保持比较好状态，就是说我们的肌肉的比例是要比脂肪的比例要多。
对，
所以呢如果你肌肉比例很多的话，你这人就很健康，同时又看起来很瘦。
对，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么有效的一个心得，快快快说一下。
好的，我这一次第一要感谢再感谢海燕姐跟 Tommy 大哥，还有他们是我的这个健康顾问，他们是无条件帮我，因为他们从我16岁就认识我了。
哇，
对，所以很感谢他们。然后也谢谢 Rina 姐的，我当时在比赛时候又 帮我买鸡汤啦、啊嗯、然后又帮我买一些
补充营养
的品、嗯、那这一次瘦之前呢，我其实很 surprise， 因为我是在三个星期之前才知道这个我要代表三藩市去，然后我就说我当时是很享受生活，所以我吃得特别富就是 eating my fullest potential 那个时候、嗯、然后呢我就说啊，要去比赛了然后他们说在中国的一个选美的标准就是不像我们这样子健美型的，
对，
而且太过健美型也不行、嗯、然后我就开始通过海燕姐汤米大哥给我的配方我就开始那个做了、嗯、然后加上配合运动啊、他说你不能饿，因为一旦饿呢你会把很多你的肌肉给饿没了，
对，
所以你要很富，就是要随时保持你自己的那个肚子是有东西的。
嗯，
那他就给我一个配方，我在平时吃多一点蔬菜，然后呢淀粉就基本上 cut 掉了，我那个淀粉里面有这个 carbohydrate、嗯、那我的菜啊还有这些 broccoli 啊、他给的一些、plant protein就是植物蛋白粉里面都有、嗯、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吃这个淀粉了、
哦、
我是吃三餐可是是少量吃、嗯、我的量可能就减到了只要六分饱，可是还是饱的、哦、六分饱
就是不饿的感觉就好，
对，不饿的感觉、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去运动、
嗯、
差不多 every day 我要去运动，运动一个小时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呢就是做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做一下那个 app 的动作，
嗯，
所以这样子呢我在饱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个要抵得过诱惑，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反正你两个三个星期之后才回去，现在一开始吃吧，吃了再去减肥，我说不行不行，这个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要把它 say no、
嗯、
然后我就这样子慢一天一天的累积下来，我大概是自己加水肿加磅数，我 total 是减了15磅以上，所以18磅左右、
嗯、
然后回来之后我还在继续瘦，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方法，
这个按照这个食谱是吧，
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效，一个是不能饿、嗯、然后第二要吃的均衡营养是他们帮我调的、
嗯、
然后第三个呢是我的运动，因为运动呢可能每个人没有时间一个小时、嗯、那个是比赛的时候，那我回来之后现在也没怎么运动，只是晚上的时候吃好饭的时候去走走路啊，然后呢去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去跑，我有时候去晨跑一次啊，就一个星期这么一两次而已、嗯、去 hiking 啊，可是我知道要建立肌肉的话起码要去三天的 gym 吧、
嗯、
每个星期要去三天的 gym 去一下30分钟以上、
嗯啊、那你的那个食谱里面主要有哪些东西呢？
我的食谱里面海燕姐汤米大哥给我配的那个蔬菜70%以上就是 plant base、
嗯、
然后还有呢有 plant protein 就是这个蛋白质，因为优质的蛋白质呢、嗯、能让自己的身体有饱足感然后有营养、嗯、然后之后呢这些 mineral 跟 vitamin 呢因为尽量不能吃外面有脂肪的东西，所以我要用那个 supplement 来代替、
哦、
然后呢对，然后就每一餐一二三三餐都有
哦，
有，
所以晚餐大概是在几点的时候吃呢？
我是6点的时候吃
哦，所以也不能太晚吃晚餐。
嗯，我好像是7点之后呢就已经 cut 掉了，就是我已经吃饱了、嗯、然后7点呢、嗯、我就不会再吃任何的东西，只喝水、嗯、跟如果真的很饿再吃蔬菜
哦，
如果不饿就不吃了，好，就隔天就起床。
那你这个经验我们可以借鉴起来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哈，自己试试看，就是少吃一点，然后呢多吃一些蔬菜，少吃一些、嗯、基本上淀粉就不要太多去碰它，
对，
然后呢增加一些锻炼，然后每餐只吃6分饱，这样可以试试看对你有没有效果。
对、嗯、而且这是最平稳，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又健康又不担心，你也没有什么就是好像没有力量这种感觉，对吧？
嗯，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来到这边不需要太过减肥，我觉得他可以 吃到8分饱都没问题不像我当时只能吃6分饱这样子。
对，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嘛。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人啊，尤其我们女性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女人过了30岁你不要小瞧那些依然还很健康还很苗条的女性，因为这个能保持身材这件事情真的是极度需要毅力的、
对，我这个
对不对，
我这个要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妈妈说哎，你不要看你现在，你有看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
嗯
我妈妈呢因为照顾我们几个嘛，都把很多好吃的煮给我们吃，可是通常她煮完她自己就不太吃了，
对对对，不太敢吃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佩服这些我们的女性，因为 以前说撑起半边天，我觉得他们已经撑起两边天了、因为第一要照顾老公小孩，就家庭要照顾得很好。因为我的老师这样海燕姐，她就跟我讲，女人家女人家，你有女人才有家，所以 你一定 有一个责任感在、然后第二个，他们很多女性还要自己在外面工作，
对，
所以而且是 full time 的工作、所以是撑起了两半天。
对对对，
我觉得
现在的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人家说就男性可能就是工作，然后呢偶尔回家顾个孩子啊，顾个家、也就已经是好男人了。但是女性呢好像又要在外面去工作，工作上要成为这个事业女性、然后回家还要照顾家里面，照顾孩子写作业呀、然后还要照顾老人一家老小、所以如今的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是吧？
佩服，我只能说佩服。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很多女性不但撑起两片天，她们是走在学习道路上的女性特别美、因为她们很有智慧。
对
就像姐姐一样，在 career development， 像我看到你的台风，我觉得哇好羡慕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也可以慢慢 学习像这样子，
是
有自己的魅，就走在学习里面还是很有魅力的。
对，你说这一点是对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还是那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真的学习啊，无论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学什么样的东西、无论是你学什么内容学什么类型都无所谓，只要你一直在学习，那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增长自我修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会让你整个人最后会看起来会越来越美的。
对，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这种沉淀啊，这种自我沉淀和这种不断的自我熏陶，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会让一个人散发出更多魅力的一个方法。
对，我也在学习，我看到你们，然后看到看到姐姐，然后看到我身边很多这个 beauty mentor， 我有每次都很想要跟他们聊天，然后我也很 lucky 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跟我聊这些。
哎，说到这个学习的部分，我记得你之前也提过，就是说你这次去香港也跟香港那边很多大师学到了不少的化妆技巧还有一些审美的知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方面的心得？
这个我觉得蛮幸运的这个 experience， 因为在我们是一进去的话呢，我们跟明星他们是同一个化妆间，然后
很大的一间，
对，很大的化妆间，然后很多在帮明星们化妆的化妆师都帮我们在化妆，然后有时候我就很想要学一些小 tips 啊，然后就问他们说啊，为什么你要帮我这样子画、然后呢为什么我眼睛呢，他就说我想要我的眼睛大一点怎么弄，然后他们说你可以用这个可以弄这个，然后可以弄着，我说哇，就原来他们把我们的妆画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自然妆好美哦，可是真的花上两个小时以上、因为每一个小 tapple 他都要做得很认真、对，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呢学习比如说眼睛啊，我的眼睛算是内双、然后他每次呢他都给我把眼睛的轮廓给他凸出来、然后他这样子你就觉得我的眼睛是 double eyelid， 因为我本来就有这个 double eyelid 嘛、就内双只是把它体现得更外双一点、然后我的眉毛呢他说我天生长得还不错、就是有这个毛发，我说哎，谢谢妈咪可是他有时候会帮我改一些那个眉形，
形
对、然后我的眉形呢它是用一根一根去挑
去描的
、对，这样子呢就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看起来很自然，
对，看起来很自然、然后第三呢他就说我不能太浓的妆，因为可能是他们的 beauty standard 一定要清淡一点，
这跟我们美国非常不一样，我们美国选美好像每个人的妆都非常非常非常浓就是那个基本上你闭眼的话那眼睛上面还是一个眼睛那种感觉上面还有一只黑眼球
对，所以我刚开始去很不习惯，
对，
因为他们就好淡好淡，
你就感觉心里不踏实，说我好没有化妆的样子，对吧？
对对、可是他们就说给我reassurance， 就说啊没关系，你这样子也很漂亮，哎，你挺上妆的，然后他们再鼓励一句，你挺上镜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我也学学，然后如何学习他们那些嘴唇，他们嘴唇都是要先护唇，然后再把一个唇形给稍微画出来，然后再加上很淡的唇膏。就最后面才上的，然后之前他们的这些粉底啊叫做隔离霜啊 还有 lotion 啊，都要很仔细的在脸上一步一步把它涂。
所以底妆它是很下功夫的，对吧？
对，
是一步都不肯少的。
对，
包括乳液，包括底妆，包括这个粉底，
对，
包括后面的这个定妆粉等等，他们一步都是不会少的。
对，
而且还有很多，刚刚你也讲说有爆痘嘛，所以遮瑕肯定也是很下功夫。
好，
我想应该半个小时都花在遮瑕上面吧。
应该差不多。不过我很幸运，我有海英姐帮我，那个 makeup artist 写说，你如果你的皮肤没有保养好的话，它怎么画
都不行，
不行。所以还好你的皮肤呢是水嫩的，所以你爆痘可是有水嫩，所以它很容易的遮。
对，因为有些爆痘的话它会那种很干皮的感觉，
嗯，
就是越遮的话就越明显。
对，
对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幸运，因为知道保养很重要，我从16岁就开始跟着我的美容师去保养了。对，虽然没有说最好的皮肤，因为去到那边时候皮肤状态不算是最好的，不过算是已经下足功夫自己努力过，然后把最好的呈现给 makeup artist，
已经是你的最好状态了。
对，对，我从他们那边也学到很多要自然的妆，所以我现在，那个化的妆也比较简单，然后淡，虽然没有他们这么仔细的2个小时去化它，或者1个小时去化它。我也上这个富美中心的美容班，然后我自己去跟那个美容老师去学如何化淡妆，然后如果出去晚宴的话，化晚宴妆，然后有时候他会教我很多 fashion tips，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学，大家都可以学的。
那你觉得啊，根据你的这个个人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你们当时比赛的那种比较淡的妆和你如果要上大舞台做这个舞台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他们颜色重吧，因为灯光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很
就舞台妆要重，
对，要重要浓，然后才让别人看得到你。我觉得香港他们就亚洲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比赛呢很多都是记者，就记者，你要去记者会啊，你要去什么 press conference 啊，
就是很多近距离这种采访。
对，对，所以他们就情愿你很淡很淡
很自然的，就是看起来似有若无，感觉是个裸妆，但实际上很精致很漂亮，
对，
气色显得很好。
对对，很精致很细致，然后他们的灯光在香港那边很 professional， 然后哪里都可以把光打得出来，所以就觉得哇，原来他们淡妆下不同的角度都很漂亮这样子。对，
当时你去参加选美的时候，你是对自己的外形特别的自信吗？所以才会去选美，还是说只是想要发起对自己的挑战，想要去征服它，然后做一个自我的蜕变，所以才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呢？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次的话我对自己没有什么大大的自信，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还有一点胖，然后第二呢没有上过舞台的经验，也不知道选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而且更没有跟过这么多人要一起讲话，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来挑战一下自己，因为毕竟我的梦想是把自己中国文化传播给各个世界，然后把自己呢在 career development 里面呢做得更好，那就自我挑战一下。那一次是我真的觉得是人生最紧张的时候，就上台介绍了我自己，然后不过那个时候是最爽的一次经验，因为经过了那一次抖，我就觉得好了，我知道下一次我更有经验了，
一回生二回熟了。
对对，就是紧张完了之后就特别的欢喜，因为学到东西，
对，
然后也建立了友谊，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我这个舞台经验更丰富起来。对，
那你第二次去参赛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害怕的心态，就是说很怕说我第二次去还是什么头衔又得不到，感觉好像有点丢脸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第二次的时候我把这个头衔没有放得这么重了，我就觉得 with a crown or without I'm still have responsibility I'm still going on，所以我就觉得只要做好我自己别人都不重要，别人的评论啊什么我都觉得把它抛在脑后，我先问自己，哎，为什么要来选美？
对，
然后反正我是已经站上这个舞台了，也跑不掉了，所以就最好的去享受这个舞台。那是那在全美华布小姐的时候我是比较享受舞台的，就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没有很紧张，然后我台下的所有的 mentor 都在支持我，我觉得跟家人讲话更轻松，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观众喜欢我，也因为这样子评委觉得，哎，这个女生表现得还不错，
在台上感觉很放松，
对，
很活出了自我的感觉，所以觉得这女生还蛮可爱的，最后就把这个三番式小姐头衔就给了你。
我觉得是，而且她一半也看到了我很努力，因为我之前不会跳舞。
哦，真的？
真的，我是一年前吧，开始学这个现代舞，而且不是我每个星期都去，可能隔一个星期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底开始。
嗯，
那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自己编舞，编这个中国现代舞，然后自己选曲子，然后经过一些朋友的那个建议啊，然后把自己剪接成为2分钟或者1分钟，然后自己把所有的舞蹈的动作都 incorporate 里面进去。然后我表演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练得淤青
啊，浑身都是。
对，浑身
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对对，
因为现代舞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动作可能就是要跪下呀，然后抬起来跪下，或者滚来滚去在台上，还有很多很夸张的动作，很不顾自我的那些动作哈，就是一定要动作很大。一般如果说你是从小练舞的人，可能他们比较会用那个气会比较轻，就不太容易就是真真实实的磕在台上。但是你这种过程你就是完全是靠刻苦去征服这个过程，是吧？
对，姐姐讲得好，你都懂我的心酸。因为真的那个时候练了又练，又练了又练，然后又不懂怎么去保护自己，然后就磕得全身都是淤青。
是啊，
然后我妈妈看到，我的导师看到，我的朋友说，哇，你怎么跳舞跳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放弃好了。我说不行，已经在中间了，不能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对然后所以我那天表演完是2分钟，然后表演完之后我还是淤青，可是我很高兴，因为那一次终于把自己想要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
嗯，
对。
说到这个跳舞的部分，我记得你在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你也是选择了一段自编自创的一段中国现代舞。其实这个中国现代舞这个词听上去很像是一个很创新的词汇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段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舞蹈，它主要想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跟意念？
刚开始呢，这个舞蹈我选的歌曲呢是那个中国很红的武则天、
哦、
by 范冰冰，
女皇武则天。
对，女皇武则天。
嗯，
然后她的歌曲里面有一个叫无字碑
啊，无字碑。
对，那刚开始呢，我是想要表达女性的一个美，还有追求梦想的一个心。
嗯，
因为武则天也一样，她也是追求了她自己想要的梦想，经过很多努力，然后虽然
也经过了很多的磨难，
对，
然后熬过来之后，
对，
最终是一步步走上了女皇的位置，
对，她的目标，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她这个 theme 很适合我。
嗯，
因为我也是想要，虽然我是之前丑小鸭，可是我会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观众的喜欢，也谢谢他们的喜欢，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给更多的朋友。那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个舞蹈，然后自己去自编自导。嗯，然后就想传达，嘿，虽然我们是 female， 可是 female 应该也有争取梦想的权利，只要你自己 understand 自己是什么，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自己的梦想走。
嗯，
对，
所以你把你这些想法全部都融合到这段舞蹈里面。
嗯，对，
想要传递给这些女性朋友们，是吧？
对对。
嗯，
让她也知道，嘿， Maggie 这么胖这么丑的人都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哦。
谦虚了谦虚了。但真的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就让别人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可以像你一样美，可以有一天在那个舞台上那么发光，是吧？
对，那当然我现在是没有很多经验，不过谢谢我很多的前辈，我的朋友就是愿意指点给我，然后愿意给我很多经验。
嗯，
包括去香港比赛，我本来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很多人说，哇，你这是 crazy， 因为没有第一没有去过香港，要3个星期。
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对，
然后也没有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帮你，亲友团什么的，也没有带助理之类的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也参加过比赛啊，还有一些很大的活动哈，我都知道就是在这种活动里面，如果你没有亲友团的支持，
嗯，
没有人帮你做一些很琐碎的准备的工作，
嗯，
其实会自己是很累的。
嗯，
要很花心思的去照顾到自己的方方面面，是比较难的。
嗯，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过程？一个人怎么就敢这样扛着个包就跑去香港比赛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得到的是我家人在美国的支持、
嗯、
然后我的所有亲朋好友，我的 business mentor 他都在国外这边支持我，然后还有一个阿姨就是 Rina 姐，然后她就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的真的跟我回去了，虽然我跟她见面不多、哦、可是她很多时候我需要的东西她都是千里迢迢的来、送给我。他跟我一起回香港的时候我的心也比较定，因为起码知道有个阿姨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 我知道我会有害怕的心理，可是我知道我是代表三藩市，所以第一代表我自己的地区一定要展示自己的风范、嗯、所以慢慢而言呢，我就 conquer my fear、嗯、在比赛的过程中我只要想好我自己来到这个国际舞台让别人也知道，嘿、hey, 在三藩市里面长大出来的女生也有这个国际性的一面、
嗯、
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休息片刻啊，稍后呢回来我们继续请 Maggie 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在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亲历的过程。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请到我们直播室当中的这位大来宾呢，他是2018年的三藩市滑步小姐，以及呢他在2019年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当中呢是荣获了网上最受欢迎佳丽冠军的这个头衔。让我们欢迎黄翠金 Maggie 黄。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I'm Maggie Huang， How are you doing？大家好，我是黄翠金，我的别名是黄雅玉，然后来自三藩市。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嗯，非常的开心今天可以把 Maggie 请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她这些年啊通过她的这个选美经历有哪些收获，有哪些想法，还有未来的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讲回到在香港举办的这个国际中华小姐大赛。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全长大概是多长？
我回香港大概是两个半到三个星期、
哦、那么短吗？只有三个星期？
对，
那其中我知道就是香港这些比赛它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这个赛前的环节、
嗯、
比赛也相当有挑战、
嗯、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到底是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对，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然后能代表三藩市回来这个国际中华小姐就是在香港里面比赛、
嗯、
我们虽然是三个星期，可是几乎大家都19个佳丽都住在同一个 hotel 里面，我们会一起训练，一起去走台步，然后还要一起24小时不睡觉拍 video。
真的吗？
哟，我这一次是人生经历大概是2到3次吧、
嗯、
都是24小时。
24小时啊？
对，差不多24小时。
那不会很累很疲劳吗？
基本上我记得就是每个佳丽轮到那个佳丽的时候就要叫她起床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我们还要眯一下，有一些人就直接不眯，有一些已经直接睡觉了，然后要到他的时候要去点醒他、
嗯、
然后他还要去厕所去把他自己
装，
对，比如装啊 wake up 啊、嗯、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很新鲜的感觉就是以前呢来到这边的时候起码有一个 team， 然后他们是整一个 professional 的 whole team 对你一个、
嗯、
所以呢有时候很多女生也会紧张，那我比较 lucky 就是我比较享受，然后尽量可以把自己做得最好、
哦、
对于有一些女生来讲是比较 tiring 的、
哦、
对，我觉得是体能赛吧、
嗯、
因为根本就是需要很大的体能去支撑自己，
对，
然后还有很大的 mental， 因为真的有一些女生她很多时候就病了、
嗯、
然后包括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他们在比赛之前已经病了、
嗯、
有一些在之后呢就大发烧。
对，因为可能当时压力也很大，然后日夜连轴转、
嗯、
然后包括那个精神压力啊，然后体能的压力都很大、
嗯、
而且可能还加上水土不服，
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突然觉得就是吃也吃不惯啦，休息也休息不好啦，可能这个精神上面也会有点崩溃。
有
对对
有，家人不在身边。
对呀、啊，想家啊。像你还好了，你又懂广东话，然后去到香港也不会觉得说太过陌生哈。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从来没有去过香港，也没有这种广东话的背景、
嗯、
可能他的生活环境又跟亚洲是差别太大，所以他就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样子。
对，很多女生都是、
嗯、
其实都提供很好的食物，只是我们也不敢吃、
嗯、对，
因为这好琐碎。
对对，然后那时候一定是狂练的一个阶段，最后冲刺阶段，不可以乱吃，
不可以乱吃。然后那当然有一些佳丽他们特别特别的瘦、
嗯、
可是我们不是嘛，所以真的要、
嗯、
那个时候就刻苦，然后要控制控制再控制、
嗯
那个时候又吃的比较少，然后睡得不太好，因为第一有时差，第二水土不服，
是
我还整个全部冒痘，
内分泌可能也都不太协调了，
对，
会有点过敏，
非常过敏、
嗯、
然后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佳丽，不过我爆的比较厉害，另外一个佳丽就是敏感，一涂化妆品她就整个都红起来、
我就是属于这种、我就是一涂化妆品我就会整个脸会起很多那种小红疹，像我们那天主持完那场晚会回去，我一卸妆卸下来之后真的吓我自己一跳，就是是马上眼睛周围啊，因为眼睛周围比较细嫩嘛、起来一片一片的那种小红点。
哇哦，
对，就是过敏。
对，我们两个就比较惨了，所以
是
一化妆那个化妆师哇怎么又爆痘怎么又敏感，然后一直搭那个粉，然后一搭呢隔天回去之后呢就更红，
更严重，
更严重，
是，
所以还要上镜啊还要怎么样，我觉得 那段时间算是体能赛，然后又算是 mental 就是我们这个
心理的
心理
支撑，
对，
看心理的这个素质的比拼，
对，
然后还有包括一直到最后就是无论是体能还有精神、
嗯、
还有你的这个基本功，因为你可能要平常积累得很好，你到现场无论你状态是好是坏你都可以呈现出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平常的一个积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心理素质啊，比赛尤其是要看心理素质，有些人就是属于那种人来疯型的，就是比赛型选手，
对，
一到比赛的时候就超常发挥。
对，
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觉得我比较 lucky 是我比较淡定、
嗯、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我来了我代表三藩市我就要好好享受这个舞台、
嗯、
我当天比赛是很 虽然有紧张，因为我的舞蹈是当天早上在编排然后再改再编排，我跳了大概15次然后配合他的那个音乐，我那个时候是说好吧，15次我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我是满头大汗然后像要洗澡的感觉别的家里已经在那里 ready 好，我是最后面才走进去的。 rehearsal 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比赛了对，
所以这个其实经过这样的一个很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锻炼其实如果你能够越过去，你能够征服它，那么你也就赢了。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你就已经赢得你自己的成长了。
对，因为我在想说既然这个比赛我是跟别人学，可是我在跟自己比。
对，是在跟自己比是让自己上一个新的台阶。
对，那个我上到舞台时候呢，我是特别特别放松，因为我觉得第一我广东话这个有个优势，就是我会讲广东话，他讲什么我都会，然后我都听得明，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有信心。
对，
然后第二我在舞台上我很享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我的朋友就算他是陌生人我就当他是我的朋友，
就是你那种心态就是把所有人当成你的朋友。
对，所以就不紧张
对，就好像是跟朋友家人在聊天在表演一样。
对，就是在表演叫聊天然后跟他们有个交流的互动
就很亲切，给人一种很亲切很亲民的感觉。
对，当时我是蛮享受舞台，我都根本就忘记了原来后面还有很多明星，就是后面我们坐着很多华丽评审团，他们都是明星。
哦，真的？
对，
包括有谁呢？举个例子。
有很多上一届的，就好几届的那个中华小姐冠军都在像于诗婷啊，朱天雪也在，香港小姐然后主持的是麦明熙，麦明诗就是2015的 Miss Hong Kong 2015年的香港小姐，
全部都是一行佳丽。
对，一行佳丽，
全部都是星光璀璨的样子坐在那边刷刷刷的闪
然后
所以会有压力吗？一般人都会觉得至少就是比赛选手会有压力的感觉。
压力呢，我觉得是压力是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就每个压力都会有只是我比较享受舞台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压力化为动力吧前面的评审呢好像是好几个都是 TVB 的大明星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亲切然后我也不紧张，就在他们面前讲话也没有紧张到哪里去这样子。
对，所以也就是让你展现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哈。
对，我非常自己有自信，我已经很 ready for 那个 top 10的当时候
真的
对，我就说等我好，我表演完了之后好，我下去来开始想我的如何回答我的问题了当时是抱着这样子很有那个自信的心态，
而且是很乐观的一种比赛的心态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比赛之前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做了很多赛前准备，
对，
包括我也听说你还特意辞掉了你做了很多年的一份兼职工作专门就为了这个比赛的准备当时有没有心里有没有点不舍的感觉？
有，我当时我在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决定错了。
对啊，为了一个比赛就是一场比赛而已去失掉一份工作，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第一次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嘛然后第二我想说我既然从自己的梦想越搭越上去的时候有了这个机会就应该要全力以赴，虽然我会暂时没有了这个他们说很好的工作，因为在那个 medical 里面工作然后很好的福利可是我想说人生不能只为安稳，然后我想要孝顺我爸爸妈妈，我想把自己的时间给拉短因为跟爸爸妈妈的他们的年龄在赛跑然后我就说就给自己一次机会，然后把自己抛出去见见世面，然后去比比赛，然后最好呢就是拿个冠军回来荣耀我们三藩市那个时候就想说虽然那个工作很好，可是我还是二选一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放弃掉我才可以追求我自己的梦想这样子虽然很可惜，可是没关系，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给我更多的机会的。
那你现在比赛完之后你再回想这件事情，你觉得值得吗？做这样的牺牲？
我觉得很值得，也是很值得，因为想想说如果我没有搭上这个国际舞台的话我没有打开到眼界因为我老师跟我讲说所见所闻会改变一生，
当然
对，不知不觉会断送一生我都还没有所见过也没有闻过，也不知道世界有这么多大的舞台还有机会，
是，
所以完全不后悔对，
好，
对。
那么说回到比赛头衔哈，你最终是获得了网上最受欢迎佳丽冠军的这样一个头衔你认为到底是一种 种什么样的个人特质让你特别的吸引人，然后最终可以夺下这个头衔的呢？
第一，非常要感恩所有的就是全世界的观众都支持我，
因为真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网页，都可以上去投票的。
对我听说是这样子。然后第二，我觉得是别人比较喜欢我的真吧，因为我是有时候没有修饰我是什么的个性就讲什么样的话。然后第二，我觉得我很努力，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从一个可能胖胖的，然后怎么变成瘦瘦的，为了梦想一步一步的在改进。因为我不是完美的，也没有人是完美的，只是我在一步一步的修改，然后自我的有朋友在雕刻，有这个 mentor 在帮我雕刻，
在不断的进行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
对，
而且我发现你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怕把自己过去的这种比较不够完美的样子再重新呈现出来告诉大家。
对，
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对对，没有任何 hiding 的地方。
对，
因为我在想说网络他们应该也能找得到我胖的照片，所以我就干脆把自己的不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是这样子完善自己的。
而且你的很真实的一面其实也通过这样的过程也体现在观众面前了，也让人别人了解到，就是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不装的孩子哈，非常的真我。
对，然后第二个我也大要感谢海燕姐、汤米大哥，还有这边赴美的家人，还有这边的家人，他们当中知道投票的时候，他们就哇，我们一定要支持 Maggie。 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有大家的支持，还有喜欢我的支持者吧。
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特别会拍照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在网上可能更多的看的是你的静态的照片，还有一些自我介绍等等，是不是你的这个也特别会拍照，所以让别人觉得哎，这小姑娘还蛮可爱的。
那个照是那个官方给的、
啊、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个不是很像，可是我觉得是当时有很多记者问了我很多问题，也有我的报道，所以也让很多人认识我吧、
哦、
嗯，
是这样。
对，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现场即 live 表演，然后他们
即兴的，
对，就是他们现场播放 live、哦，然后那个是我原来的 song， 然后原来编的这个舞蹈、有人也他们也可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也可以在 Big Big Channel 上面看这样子、所以可能就看到诶 我的表现还不错，很自我，然后很放松。
主要是很放松，所以别人就觉得你很可爱。
哦、也有可能
很自然很可爱。
对对。
那比赛完之后你已经参加过这么多次比赛了、大的小的舞台你都上过了，然后也跨界到主持了、那经过这么多的经历啊，文化艺术这方面的经历、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这些收获对于你以后未来的可能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学习、会有哪些帮助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像刚才跟姐姐讲的，我登上了舞台给自己开阔了眼界、然后呢也知道了所见所闻的重要性。这一次我觉得我最大收获就自我成长，起码在国际舞台上面我 I'm proudly to represent San Francisco、然后也让很多在亚洲里面的中国人看到了我们华人在三藩市或者大湾区的华人都很热爱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很热情的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有我们的语言啊，
对，
我们的那个 arts 啊，我们 performance 啊，
是、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既然我也有机会走上这么大的舞台，我就想要从这个艺人的方面更方面去发展、因为我之前已经拍过一支广告在那个三藩市、然后现在呢就想要另外连续再拍，然后让自己更大的空间去学习，然后也希望如果香港那一边是有发展机会啊，或者中国有发展机会啊，我当然想要在那边去、学习学习。
那有没有想过要去唱歌呢？
唱歌啊、我唱歌很感人，都把人都赶走了。不过唱歌呢是还不错的，我是有在训练当中，不过呢还不知道会不会达到那个 professional level。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在美国呢很多人其实不仅是选美，他们可能在像我在学习学校里面学习或者已经出来工作的朋友们，然后他们也想要我想要更加 poise， 就更加优雅的过生活，如何学学 catwalk 啊、
嗯、
然后如何的去做一下姿态啊，这些都我都想要去开班去教一下大家，以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毕竟有了这么多次经验、
嗯、
自己知道如何做是比较好看的、
嗯、
然后哪一些吃饭礼仪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跟别人交谈的一些礼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我都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的、
嗯、一步一步的这样去按照计划来进行。
对，
那其实大家听了这么多啊，觉得这个小姑娘，大家没有看到人嘛，光听这个谈吐啊，觉得说这个小姑娘可能还蛮成熟的，挺有想法的、
嗯、
但实际上呢 Maggie 其实还蛮年轻的啊。
谢谢谢谢，我是很幸运有跟大家很多大师们学，包括姐姐这么有智慧的女性都有在教我，所以我这是我的幸运之处。另外一个，我想要做一个像我的 business mentor 一样，要做一个全方位成功的女性、
嗯、
因为不但要家庭照顾好，然后也要事业照顾好，拥有一个六六大顺的人生，这是我自己想要的、
嗯、好、嗯、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比如说想要去参加选美的这些女孩子们要分享，作为一个过来人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
那我觉得呢，第一要勇敢的去踏出自己的那一步、
嗯、
心里的那一步，因为、
哎、对，你说对了，心里的这是第一步。
对，心里的一步、嗯、因为 you're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就是说你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你了，所以我觉得全世界你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自己想要，一定要踏出自己心灵的那一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那当然要珍惜跟感恩，因为如果不是感恩这个舞台，感恩所有身边的朋友帮助你的时候，其实自己一个人是很无助的、
嗯、
因为有了这个机会不好好珍惜的话，它也会飞走，所以我觉得珍惜跟感恩一定是要有的。
所以个人的成功其实也是搭建在别人对你的支持跟帮助上面，最后才会帮助你迈出成功的这一步，对吧？
对，珍惜感恩这是自己一定要有的这个练的一个心态。
嗯，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因为有一些人会很喜欢你，有一些人会很不喜欢你、
嗯、
You can't please everybody、
嗯、
不过 be yourself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be somebody else。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 Maggie 黄翠金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她一路参加这个选美比赛的这些心得体会，还有她对于未来的这些人生计划，也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很有趣的一些幕后经历啊，让我们了解到了这种国际型的选美大赛背后的一些趣事趣闻。感谢你，那么也祝福呢这位长得笑起来非常像安以轩的这位小美女啊，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真的是笑起来很像安以轩。也祝福Maggie 以后在这个未来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当中呢，可以越来越顺利，可以再攀高峰、
嗯、谢谢，非常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所以一定要多多关注我。
嗯，我们也期待着以后呢 Maggie 可以带着更多更加优秀的作品，比如说影视作品也好、啊、还是音乐作品也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聊他的新作品还有他的新的进步，好不好？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
好，谢谢，
谢谢。
清晨，原来最难挨过的竟是黄昏。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难得你很认真，不想太多区分，不顾身。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可惜他不是你。机会完成，好难得我们爱上了对的人，就算他不是到最后的人，也祝他更勇敢爱别人。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